圣徒们，赞美主。这篇信息我们来到第五篇，标题是维持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是神团体的显现于肉体这真理，并给这真理做见证。我要说，在这篇信息我们是来到一篇非常有分量甚至非常荣耀的，在新约里面启示的一件事，就是这位神他把他自己托给召会，成为能够在肉体显现。我要说，这是非常清明而且荣耀的一件事。这位神他启示出来是真实的一位，是宇宙里的实际，他是真理，他把他自己托给召会，让召会来维持而且向这个真理在宇宙中做见证。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我们就会看见这件事是何等的一件大事。神没有拣选造物或者是天使来做这件事，乃是拣选了人，但不是只是一个人。在过去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要被真理构成，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们需要活出真理。但是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还要更往前一步来看见这个维持真理还有给真理做见证是与召会有关的。召会有一个独特的责任，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保罗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妙的比喻，就是柱石和根基。召会是这样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维持见证真理。我们也学习到真理能够光照我们，我们能够受建造，我们也可以被真理 得着供应。但是在这里我们还看到真理的一面，就是这不是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的造就，我们个人的属灵，乃是让真理得以维持，得以见证出来。特别在今天这个邪恶黑暗的时代，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满了虚假，满了败坏，神要召会是柱石和根基，来维持真理，来宣扬真理，让人能够知道真理。这里的真理不只是来背一些的经节，重复一些的信息。真理我们已经学习到，在这些信息里面是说到神圣的实际。在这个宇宙里，一切都是虚空，只有神是实际。 一切都会过去，都要过去，所有物质的事情，甚至所有人际的关系，所有的消遣娱乐，他们不是真实，不是实际。只有神是实际，基督是实际。神让教会成为维持他的真理的见证。神把这样的使命给我们，这是何等的怜悯。这个责任没有给天使或者是其他的造物，乃是给了人。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是给了召会，是团体的。我说过，这个真理不是指一些的道理，一些的教训，事实上乃是说到这个神圣的实际，就是神自己，也就是基督自己，在人性里面活出来，彰显出来。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到，在肉体里，就是神显现于肉体。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成肉体的时候，是一个人活在地上，他是永远的化成了肉体，在人当中生活。就像他向门徒说的，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话来到地上，彰显神，宣扬神，让人认识神。他这样做乃是神独一的儿子，乃是一个神的儿子，他背负了这个在他肉体里面神的显现。然后在他的死与复活之后，他是赐生命的灵，他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有的信徒里面，成为他的复制，他的繁增也是他的扩大，来继续这个神显现于肉体。所以教会在地上的责任乃是要维持而且见证这个真理，这个神圣的实际，不是别的，就是三一神的本身。我很喜欢这两个字，维持和见证。维持表征拔高，来确认肯定，也有一个辩护的意思。特别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在这个堕落的败坏的邪恶的世界的情形，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这里有需要许多的证实肯定这个真理，这个神圣的实际。就像世界上的人，这些世界上人都是在撒旦的挑拨之下，他们尽力的每天都在这里践踏真理，把真理摆在一边，不看不重视这样的实际。召会神要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要来维持这个神圣的实际。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不只是要证实肯定，还要辩护，就是讲到见证， 这个见证不只是为真理做见证，也是给这真理做见证。就像主耶稣站在比拉多前，比拉多问他，耶稣回答比拉多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回答说，什么真理是什么？他完全不懂这位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乃是说到神圣的实际，他生到地上，他来到世间是为此，不只是为着这个真理做见证，他乃是给真理做见证。换句话说，真理是绝对的，它本身就是绝对的。一面来说，这个真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说来维护、来见证，不需要我们来做这个事，但是我们要给这个真理做见证，或者是向着这个真理做见证。耶稣这个人，他是神的儿子，在肉体里的人，他就是来做这件事。现在教会是他的继续，也是这一位神的儿子的扩大，教会团体的乃是背负这个责任，要来维持真理，而且给这真理做见证。借着是一个团体的彰显，乃是神在肉体里的彰显。第一大点说到，教会是支持真理的柱石，也是托住真理的根基。我真是珍赏保罗用这个比喻讲到柱石和根基，来表征教会是什么。特别是在今天下沉堕落的环境里面，就像一条河，一个往下流的河，但是其中有一个高的、很高的树站在中间，这个非常强烈的水冲下去，但是这棵树站得很直立、很高大，非常的强壮，有很深的根、很强的根，使它能够稳稳的在河床里，即使有这么强的往下流的水流，它能够站在那里。今天教会不只是神的家，或者是圣徒的聚集，教会保罗用一个比喻说到，教会是柱石，支持真理，来扶持真理，而且是托住真理的根基。这个柱石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第一次用到柱子是在创世纪28章，雅各在那个梦里面，他所看见的就是关于神的居所，神向他说话，他醒过来，他就把他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然后他就说，这个柱子就是神的家。当然 那个柱子的本身不是神的家，但是那个柱子乃是见证。这里是神向人说话，而且那个油浇在柱子上，表征神与人性调和。那个是伯特利真正的意义，神的家。所以那个柱子就好是一个见证。然后在列王记上第七章那里讲到两根柱子，是立在殿廊前头，一个叫波阿斯，另一个另外一个叫雅金，对不起，雅金的意思是神要建立，波阿斯的意思是在神在他里面有力量。当人看到那两根柱子，哦，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华丽，他们就会非常有深的印象，这两个柱子何等的刚强。那这两根柱子来见证是神所建立的，而且是神给他们力量。所以要成为真理的柱石，是表征一个见证，也是满了力量、满了能力的。来印证证明这个神圣的实际。许多读圣经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来到提摩太前书三章这两节的经节，就觉得好像是召会是这样的柱子，在这里持守着真理，维持着真理。就好像今天基督徒认为召会就是圣经应该宣扬的地方，真理要教导出来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你再读这两节经节，你就看到很清楚，召会是柱石和根基，不是那种客观的方式来持守真理、教导真理这样的客观的教导圣经，不是。这个柱子，这个柱石就是真理。真理已经建造、构成到那个柱子里。那个柱子就是真理，那个根基就是真理。这里有个非常强的、华伟的柱子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这两根柱子。非常的强的，非常的强壮的，是直立的，人都可以看见，而且教会也是真理的根基，表征这个真理是根基，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强，没有人能够摇动这个真理。过去2000年，许多的事情改变，国家兴旺，国家灭亡，人来人去，但是真理留在这里。真理是一个强的根基，而且是非常美丽的、宏伟的柱子，让人看到，而且是证明这个神圣的实际，不是只是客观的在这里持守一些东西，在召会聚会里面教导真理，召会本身必须是真理，就像得胜者在腓拉铁菲的召会，他们成为柱子了， 建造到神的殿里，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就有神的名、神城的名，还有基督的新名写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这位三一神已经写在这些柱子上。今天教会在维持、在建造真理，不是只是外表的有一些教导真理、圣经的真理，教导一些圣经的知识。教会是神团体的子民，是他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必须是真理本身。我们就是柱子，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根基，来维持见证这个真理，非常有意义的。第一终点，主要他的召会认识他乃是真理，好见证他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道理。我希望在这个特会里面，这些经节这些信息，圣徒们都知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不是讲一些的教训、因信称义啊、蒙头啊、洗脚啊、波饼啊，或者是有主的桌子，甚至一个城市一个教会。我们不是在讲这些真理，这里的真理乃是讲到神圣的实际。真理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约翰福音14:6，主说：“我是道路、实际、生命。”真理就是基督，真理就是那灵。我们称耶稣的名是实际的灵，而且神也是真理。约翰一书5:20，我很爱这节经节，非常喜爱这节经节。非常的开启，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神是真实的，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神。儿子是真实的，那灵也是真实的，所以真实真理来讲，不是讲到一些的道理，真理乃是讲到这个神圣的实际。所以我们这是教会，我们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真理。谁是这位奇妙的人位？我们要认识他是真理，这样我们可以见证，说到他是真理，就像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所做的，来见证，给真理做见证。他来是要彰显父神，是人看不见的，但是他使人认识父神。他告诉腓力，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在人类历史里面，他第一次让人看见神。今天我们是召会，要是这样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让人看到基督，不是只是听到一些关于基督的话，乃是让人借着我们看见基督。第二终点，提前3:15的真理，指神话语所启示一切真实的事物，主要的是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以及做基督身体的召会。在这个宇宙里面，一切其他的事物只是虚空，一切现在所有的都是以前曾有过的，在日光之下没有任何真实的事情。唯一的真实的事物就是神自己，在他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昔是、今是、将来也是，他是永远的一位，他是真理。 在他以外一切都要废去。所以真理乃是指神话语所启示一切真实的事物，主要的是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以及做基督身体的召会。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实际，不是所谓的很多的教堂宗派，那些不是真实的。所有人类的组织，对不起，那个也是虚空。但是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头是实际，在头之下的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实际，也是真理。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有这节的经节告诉我们，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基督，这是元首。然后十九节告诉我们，持定元首，本于他身体就出来了，就好像这个元首是实际，它是真理，身体也是真理。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第三，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具体化身、中心和彰显，以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我想这是非常简单、很确定的真理，让我们看到真理就是三一神，以基督为具体化身、中心和彰显，以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神的国。这个就是真理。第四终点，召会支持基督这实际，召会向全宇宙见证基督，并且唯有基督是实际。当我来到这样的点的时候，在我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主啊，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这样的召会吗？不要说宗派了，在基督教里的宗派他们是差得很远，但是即使在主恢复里的众召会，我们是不是支持基督这个实际？我们是不是向全宇宙见证基督，并且唯有基督是实际？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是教导人怎么样能够因信称义，他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和好，怎么样能够有个好的家庭生活，做好的父母亲、好的儿女，妻子需要顺服，丈夫需要爱。如果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我们就不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没有把基督这独一的实际带给人。我们也许有些好的教导、好的帮助，怎么样做好的基督徒，好的基督徒的父母亲，做好的基督徒儿女，但是我们这一切与那实际完全没有关系，就是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中心，做我们的一切，然后彰显出来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彰显。哦，这个给我很重的负担，弟兄姊妹们，召会支持基督这实际，我很喜欢这个支持。今天三一神在基督里 把他自己托付给交给教会，让教会来支持这个实际，背负这个实际。神自己没有这样做，神也没有要天使这样做，神把他自己托付给教会，他有这一切的实际，乃是要让教会来彰显他。第五终点，教会是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托住柱石的根基，见证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实际真理。这两个奥秘，神的奥秘是基督，而且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个乃是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还有以弗所书三章四节说到，乃是说到大的奥秘，讲到神永远经纶的内容。神的经纶就是这两个奥秘，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而且教会支持这个真理，而且见证这个真理。我们建造怎样的教会，在于我们教导怎样的真理，因此迫切需要活的真理来产生教会，帮助教会存在，并且建造教会。这是第六重点。我们教导怎样的真理，来决定我们在建造怎么样的教会。如果一周过一周，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只是教导人怎么样能够因信称义，父母亲该怎么样照顾他们的孩子，家庭有顺服的孩子等等，那我们就会建造这样的教会，非常好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教会，非常合乎圣经的教会，一切都是照着圣经的教导，但是完全没有讲到基督是神的奥秘，也没有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奥秘，来彰显基督。今天主所需要的，在他的恢复里面，乃是要有这样的见证，在地上，在这个满了黑暗败坏的时代，虚假，满了虚假的时代，需要有这样的教会来见证，见证基督是神的奥秘，而且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个是主要我们来建造的教会，不是基要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等等。第七终点，我们所必须应付的最大需要，乃是带领圣徒进入真理。众圣徒都应当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这一点在前面的信息里面已经讲到过了，这实在是我们的需要，不是只是有些好的聚会得着很多的人数，但是我们需要把圣徒们带到真理里。这里我们讲的不是只是帮助他们读圣经，当然我们从这里开始了帮助他们读圣经、读生命、读经、读知识的信息，但是由真理构成到他们里面，他们需要受训练，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好，我现在需要到第二大点，众圣徒都需要维持真理。第一终点，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托住真理的根基，乃是教会全体，包括众圣徒， 教会的每个肢体都是维持真理之柱石和根基的一部分。教会是由许多的肢体、许多的圣徒、许多的信徒，所以让教会能够成为这样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有的肢体都需要认识真理，都需要是这样相信真理的人，要成为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一部分。第二重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还是教会的每个肢体都应该认识真理，因此我们该定义要学习真理。当然基督教是差得很远，天主教或者是今天的根正教宗派，他们认为教导真理属于一些特别的一般人，就是圣品阶级，那些人他们有特权知道真理，其他一般的人只要来扶持然后听就好了。甚至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许下意识的有一点的观念，认为哦，同工长老带头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认识真理，我只是一个小弟兄小姊妹小马铃薯，我不需要认识这些真理。不，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包括你，教会不是长老的教会，不是同工的教会，教会乃是圣徒的教会。所以这个放在我们每个肢体里面，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非常喜乐，我也非常受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每一年至少很有限的，他们有暑期真理学校，每一年他们学一些的课程，六年之久他们学一些真理的主要的重要的真理，关于三一神，讲到纳灵、基督、教会等等，太好了。我要说，如果他们这样很认真的经过六年的真理学校，他们也许比很多案例的牧师知道都多。我讲这个话不是夸大其词，在我们中间因着主的怜悯，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习惯，或者是鼓励众圣徒，年轻的年长的都要认识真理。我们还需要做的更多。第一小点，教会包括每一个信徒必须维持真理。第二，教会要刚强，每个弟兄姊妹就必须学习真理，经历真理，并能讲说真理，借此维持真理。你要维持真理，你必须要先有真理，你没有真理，你怎么能够维持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真理，从读圣经开始，是吗？从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特会训练等等，然后你需要经历真理，这些真理不能只是留在你的头脑里面，你的心思里，你必须成为你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当然所有的信徒我们在生命上都是在不同的阶段，但是没有问题，我们只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经历它。我们不要盼望十岁的孩子经历三十岁的圣徒所经历的，但是他们会长到那个阶段，而且要开始从学习真理开始，然后经历真理，而且也能够来讲说真理。赞美主，为着申言的实行，在主的恢复里面，赞美主。我们每周这样做，我们也许不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子，但是对外面的人进来，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 他们就非常的惊奇，怎么可能每一个人说话，怎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呢？在我的宗派里面，只有牧师，只有副牧师可以说话，但是在你们教会里面，每一位甚至12岁的、15、16、16岁的都可以说话，这实在是奥秘中的奥秘。但是我要说，这个还是我们起初的阶段，在我们要成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我们要从这里开始，这个就要牵涉到不只是某些人、某些圣徒们，我们的负担乃是要看到所有的圣徒、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来经历都能来学习经历并讲说真理。第三，我们若在日常的教会生活里实行真理，就能在维持真理上背负一些责任。我们这里有约翰2:4说到，我看到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诫命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的，就大大欢乐。然后约翰3:3-4，有弟兄来见证你持守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就大大欢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是什么意思？你在这里走路然后背经节吗？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我每天走到学校去的路上，我背了很多的经节，那个并不表示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就是在那边行走然后背一些的经节。真理乃是一个神圣的实际，我们要经历，要学习经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里的行事为人乃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日常的生活，在我们做决定上，在我们的想法上，我们的做决定，在我们的有任何的拣选上，我该做这个吗？当有人说一些话我不高兴的，我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在我有反应之前，我应该转向主，他是那个真实，他是那个实际，在我的里面，在这个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就是行走在这个神圣的实际里面，这个已经做到我们里面，构成到我们里面的。所以如果圣徒们在教会里能够这样实行，我们就能够在维持真理上背负一些责任。我们都会背负不同的责任，在于我们这个真理有多少做到我们里面。那这个责任是属于我们每一位，不是只是属于李弟兄或者一些同工或者一些带头的弟兄，而是属于我们每一位，为着让教会成为这样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现在来到第三大段，我们需要维持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是神团体的显现于肉体这真理，并给真理这真理做见证。我要说这是非常深奥的一点，我要说这也是这篇信息的负担，要来维持真理，见证真理，乃是耶稣基督当他成了肉体是一个人的时候，是他一个人来背负这个责任。他像比拉多说的，他是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要给真理做见证，而且他也这样做。但是在他死与复活之后， 召会他的身体，成为他的继续。我们是他的扩大，我们是团体的基督，是基督的身体，要有这样同样的使命，为着彰显神显现于肉体。这个肉体不是一个好的字，你知道吗？乃是讲到人被败坏了，被撒旦欺骗了，破坏了，成为肉体了。然而神拣选不只是人，乃而是肉体来做他彰显的凭借。在新约里面有两节的经节，讲到这个肉体这个名称，是这个肉体这个名称是消极的，但是应用的时候是积极的。一个就是约翰一章十四节，话成了肉体，他没有说化成了人，而是化成了肉体。这个丑陋的有罪的肉体，当然主耶稣成为肉体的时候，他并没有成为罪的肉体，他有罪之肉体的样式，但是他不知罪。但是他成了不只是人，他乃是成了肉体，而且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耶稣神的独生子，他是永远的话，有一天成了肉体，他成了肉体，为着要彰显神，在那个肉体里彰显神。第二节，第二个经节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和十六节，特别是十六节，并且大灾近前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他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耀里。神在肉体里的显现，现在继续从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人现在到了召会，是他的扩大，是他的繁增，这位基督的扩大，来继续神显现于肉体。我继续第一终点讲到神的显现，首先是在基督里，那是在肉体里个别的彰显。第一小点，新约不是说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乃是启示神显现于肉体。当基督成为肉体的时候，是谁成为肉体？只有三一神里面的第二位吗？神的儿子成为肉体吗？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与父一同来，也与灵一同来，整个三一神来成为肉体。约翰一章一节告诉我们，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十四节说话成了肉体，谁成了肉体？我们知道是基督成了人，他的名字是耶稣，但是他是那个话，他在永远里面就是与神同在，而且他就是神。所以圣徒们，当我们说到成肉体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不是只是神格的第二位成肉体，乃是整个的神成了肉体，借着基督他的儿子。所以乃是神来成为肉体来彰显，神彰显了， 第一小点，新约不是说神的儿子成A 小点显现于肉体的神不仅是子，乃是整个的神，父子灵。B 小点，整个神不仅是子神成为肉体，因此基督成为肉体就是整个神显现于肉体。括弧一，在基督成为肉体时期的执事里，他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在基督里，无限的神与有限的人成为一。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约翰八章五十八节说道，主回答那些问他亚伯拉罕的说，他们说你是不是比我们的父亚伯拉罕还早？耶稣对他们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他是永远的，因为他在亚伯拉罕太久之前了。他看起来好像只是三十多岁，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是永远的。然后七章六节，当他的兄弟好像是讥笑的对他说，你要去让别人看见你，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你要去显现你自己。主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你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表征他是受限制的，他受时间的限制，在他的人性里，一面来讲他是无限的神，他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的，但是同时他又是人，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之下。在这个人耶稣基督里，这么奇妙的一位，他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而且在基督里无限的神与有限的人成为一。谁是这位基督？太美妙了，这位无限的神有限的人成为一，在这个人里成为一。括弧二，借着成为肉体神圣的合并，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互相内在成为一，而一同做工，被带到人性里。所以这成肉体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事情，不是只是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成为肉体是说到神圣的合并，指三一神父子灵互相内在，在我们人的范围里面不太容易了解，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了解，但是在神圣的范围里这是事实。父是在子里，子在父里，是吗？就好像主耶稣说到，当腓力说让我们看看父，父在哪里，你常常说到父，耶稣就告诉他说，腓力，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知道父在哪里吗？你看见我，你就看见父，你不知道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若不信的话，你可以信我看到我所做的事而信，因为这不是我做的。在神圣的范围里有这个事实，就是互相内在，父在子里，子在父里。当神成了肉体，借着基督成为在地上的人，在肉体里，他就把那个合并，神格的合并带到人里。所以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神圣的合并就带到人性里了。所以基督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的合并。赞美主。第一次在人类的历史里， 当人被造之后，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样式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有三一神的这个合并，现在把这个扩展到人性里，包括了人，所以三一神这个神圣的合并带到人性里，在基督里面带到人性里，所以他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的合并。所以约翰十四章二十节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什么？这是神圣的合并，三一神的神圣的合并与三部分人的合并。当然我们永远，我们绝对不会带到神格里面，神在他的能力，在他的主宰的权柄里，我们永远不会有份。但是在他的本质，在他的性情里，我们有份，我们现在有份于那个合并，神圣的三一和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的合并，现在成为这样的合并，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的合并。第二小点，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又是一节非常新约里面深奥的经节，也许我们一直到永世都不可能完全的领会，就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丰满，神格一切的丰满。好，让我来读 A 小点，神格一切的丰满一词乃指整个的神格，完整的神父子灵。 B 点，神格既包含父子灵，神格的丰满就必是父子灵的丰满。这里的经节不是说到神格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乃是说到丰满。丰富和丰满有什么不同？丰富乃是这些东西，这些内容。丰富丰满乃是一个彰显，是吗？你吃了很多美国的牛肉，美国的鸡肉，美国的鱼，现在你就有美国人的丰满彰显出来。丰满乃是表征一个彰显，一个产生，借着我享受这一切的丰富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个小小的人，从拉撒路来的，拿撒勒来的，他让我们看到神的丰满，不只是丰富，还有丰满。所有的发表，父子灵他们的彰显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那个之前，在基督的成肉体之前，神格一切的丰满乃是约翰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的，就是一开始就是话，他是像话住在话里面，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是什么？那个话就是解释、说明、彰显神。所以即使在永远的过去，不只是神在那里，而且话也在那里。那个话就是解释、说明和彰显神。所以基督包含神格一切的丰满，是在他成肉体之前，等到他成肉体了，在肉体里面，他那个小小的身体，我不知道他多高，不知道耶稣多高，我想他不是太高的，像我这么高的人也许不是这么高， 但是在那个小小的人，在耶稣小小的身体里，却有一切的丰满，不只是神格一切的丰富，这实在是我们头脑不能理会的。神格一切的丰满怎么能够在耶稣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但是就是这样，他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七小点，神格一切的丰满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意思是说三一神具体化身在他里面。低小点，基督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也是整个的神。他就是整个的神，他不只是神的儿子。我盼望，我也祷告，主借着他的光照的灵，除掉我们一切的帕子，我们所有宗教的观念，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都有，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神圣的事情，让我们来看到基督，看到他的琐事，他不只是简单的是我们的救主，他乃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面，他在肉体里面彰显神。我们现在来到重要的一点，第二终点，提前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指明，不仅做头的基督自己是神显现于肉体，连做基督身体和神的家的召会也是神显现于肉体，近前的奥秘。所以我们看到从约翰十四一章十四节，基督成了肉体，在肉身彰显神，他是一个单个的人。那现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这些经节如果你读上下文，乃是讲到召会，虽然有的时候好像也提到基督，因为在十六节说到并且大灾近前的奥秘，他显现于肉体，这个他好像是讲到基督，就是这个单独的一个人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读十五节十六节一起的话，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十六节继续，并且大灾近前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换句话说，十六节继续十五节的思想，十五节乃是说到召会是活神的家，是活神的召会，这家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他继续说，并且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他显现于肉体。所以他这里十六节所说的，一面来说是指基督，但也是必须与召会有些的关系，他在十五节所讲到的。那还有一点来印证这点，就是在十六节说到他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耀里。十六节最后讲到的是被接去于荣耀里。如果是说到基督，他就已经被接去于荣耀里了。这是在 他在被传于外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这个之前就发生了，他已经复活了，被接去荣耀里，然后被传于外邦、被信仰于世人中。所以十六节被接去于荣耀里，确实在最后。今天我们还没有被接去于荣耀里，以召会来说，我们在这里仍然在经过时间来背负这个见证，来维持这个真理。所以这节经节当然也说到不只是基督，也说到今天的召会。基督元首和召会身体乃是近前的奥秘，他们在肉体使神彰显出来。第一小点，十六节的近前不仅是指虔诚，乃是指神活在召会中，就是那是生命的神在召会中活了出来，得着了彰显。近前不是指虔诚，不是某一种的属灵，近前乃是向神，神活出来。召会所支持的真理是柱石和根基，这个真理乃是召会所在这里支持的，所维持的。不是只是把圣经拿起来说，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在那里这样的宣告真理，不是只是这样。这个真理神圣的实际，在约翰在提前三章十五节，就是三章十六节，就是他显现于肉体，乃是借着元首基督和他的召会，他的身体彰显出来的。 A 小点，基督和召会二者都是近前的奥秘，在肉体里彰显神，召会生活乃是神的显出，因此近前的奥秘就是正当召会的生活。在今天的召会生活里，我们不应该只说到真理教导，或者是客观的说到基督。今天召会里必须要有这样神圣的实际，做到我们的人性里，成为我们人性的美德，来彰显神圣的属性。要活出这个神圣的实际，就是活出神，他是爱，他是光，他是义，他是圣，这一切都是神的属性。做到人的里面，要活出来，要来彰显出来。所以当人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听见什么，当然他们看到很多美妙的事情，听见很多美妙的事情，他们听到很多高的真理，但是他们有没有看到神在肉体显现呢？林前一章六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话，他说非常惊人，他说正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里面，对这些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仍然说他们是召会，基督的见证是在你们里面，虽然你们有很多的短缺，很多的缺失，但是我知道在你们里面有些真实的，就是基督所做的见证是在你们里面。这个是召会的实际，召会的实际不是我有五千人一同聚会，我们每一位进功用，那个不是召会的实际。召会的实际 乃是在于基督的见证在我们里面。然后林前十四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到，我们都伸言，外面的人进来了，当他们听见他们看见这样的情形，就要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他们不会说你这个人多热心，你这个人对圣经知道多少，你多有口才，他们不会因这个而很受印象。他们乃是看到神彰显出来，他们就要面伏于地敬拜神。基督的见证是在你们里面，圣徒们，但愿主把所有主恢复的教会都带到这样的实际里，不止我们满了高峰的真理说话，而且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见证，而且当我们说话的时候，神要得着彰显，神实在是在我们中间。第二小点，神显现于教会，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就是他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显。就好像一个家，彰显那个家主或者是住在那个房子里的人，因着他的布置或者是他们家人，就因着他们的生活，在那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家人彰显出来。就好像身体是元首这个头的丰满，借着从头元首传输到身体里面的每个肢体得着彰显。神显现于教会，就是他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显。 A 小点，神显现于肉体开始于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B 点，神显现于肉体在教会中延续，教会是神显现于肉体的扩增、扩大和繁殖。这样的教会就成为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的延续，基督从教会活出，成为神的显现。这就是我们要成为柱石和根基，要是这个样子，我们要来维持、来支持这样的真理，这样的实际，就是神显现于肉体，这是敬虔的奥秘。基督如何？他是第一个神人，他成了肉体，神成了肉体。我再说，这个肉体满了软弱，满了限制。今天，神拣选了肉体来支持维持他的荣耀的凭借，来他拣选了肉体来做他的彰显。我们实在是瓦器，非常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任何的价值，脆弱，但是神拣选我们不是只是单独的器皿，乃是团体的，是他的家，基督的身体，团体的神在教会里的彰显。神需要这样的柱子，正直的站立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站立为着这样的真理，为着这样的实际站立，不只是来说出来来印证外面的来说，而且有这个实际做到他们的里面。神的名必须要写在我们身上，他的新名必须要写在我们身上，神城的名也要写在我们身上。这表征什么？表征我们就成为那个，我们成为神， 我们成为基督在这个心名里，而且我们成为神的城，不是在他的神格里，我再说，而是在生命和性情上。只有这样，我们能够真实的成为这个神圣实际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实在是这第一位神人的延续。今天我们是许多神人要成为神团体的在肉体的彰显。最后一点，第三点，近前的极大奥秘乃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产生一个团体的神人，使神显现于肉体。圣徒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真理，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学习得光照，让我们的属灵生活更好，不，乃是为着我们的见证，为着我们维持这样在宇宙中的这个实际，特别是今天在这地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感谢主为着他把这样大的可畏的职责托付给我们，虽然这个过程好像看起来很慢，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很多的缺失，但是感谢主，主的话一直在向我们说出来，一再的说出来，他也要得着他所要得着的，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乃要完成他所要得着的。我们要成为这个团体的神人，我们要成为那个团体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只是宣扬他，而且我们是他团体的彰显，今天在地上。但愿主得着这个实际在我们当中。我停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两分钟的祷告。